调查发现，武汉火葬场在疫情期间的运行显示，新冠的死亡人数是政府公布的10倍以上。另外，绿葵被错杀了吗？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撤稿，给争议火上浇油。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美国的一项新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国官方透露的新冠感染和死亡人数不被正常的医学范畴所认可和接受，而且武汉的新冠疫情可能早在去年10月就爆发了。报告说，根据武汉火葬场在疫情期间的运行状况和分发出去的骨灰盒的数量来统计，武汉新冠的死亡人数可能是政府公布的10倍以上。这份报告批评说，北京隐瞒疫情不仅延误了中国其他地区甚至是全世界采取的应对措施。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何迈医生，来给我们介绍这份报告的详细内容。何医生您好，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那这份报告是由您和俄亥俄州立大学等机构的学者联合发表的。那您的这份报告主要是根据武汉火葬场在疫情期间的运作和发出去骨灰盒的数量来进行估计。那我们知道，中国的一些公民记者和活动人士就是因为透露火葬场的死亡人数遭到中国政府的打压。那请您介绍一下您的数据来源。
我们的数据呢，从多方面，有中国政府的数据，有这个网上的媒体的报告，官方的还非官方的，我们呢是尽量的从多方面多角度，各种的媒体来源来收集这些资料。
在疫情前，武汉的7家火葬场它每天是运行4个小时。根据您的报告，从1月25号开始，这些火葬场的运作时间突然增加到每天24小时，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发现。
其实是这样子，就是说，1月25号，那媒体的报道就增加了，有很多家的媒体报道，就是说，这个武汉的火化馆呢是全负荷的运转，非常非常的辛苦。但其实呢，如果现在我们回过头去在网上收集这些媒体报道，我们发现呢，其实在1月中那个火化那个殡仪馆呢，他们已经感觉到这个疫情了，他们就已经开始相应的在那个操作上运作上，他们已经开始有采取一些措施了。所以到了1月25号，其实不是突然间的，是一个就是说，那时候1月25号呢是媒体开始报道这个火化馆的高负荷高压力的这种运作。
那何医生，在您的报告当中，您提到了2月7号这个日子，那根据您的这个估算，在2月7号这段时间，武汉的死亡人数和感染人数分别是多少？
我们放在表格里的是7000人左右。但是呢，我需要提醒您一下，是我们并没有把武汉封城前的死亡人数加进去，所以这是一个很保守的一个数字。同时呢，据说武汉封城后的头2个礼拜，病人的家属是允许去拿骨灰的，所以呢我们也没有把这部分数字放进去。而且呢，我们是估算从7家殡仪馆的这个火化人数来估算的。那我们估算呢，到这个2月7号左右呢，武汉是有7000人的死亡人数。然后呢，通过这个死亡人数呢，我们可以推算这个感染的人数哈。我们用了3个理论上的死亡率，是2.5%、2.5%、5%和10%。同时呢，我记得中国政府的那一天公布的数字，他们的死亡率是3.14%。那这样子呢，通过这个死亡率的估算呢，我们估算出来，到2月7号，感染人数呢是从30万到127万这个范围。
那到了这个2月19号，武汉又从外地调来了大批的这个殡葬业工作者，还调来了40台移动焚化炉。这是不是说明这个死亡的人数激增在短短的一周内？
我同意这个观察，我也同意这个结论。而且不仅如此，你可以看到这个疫情它还是在发展。除了 调进这个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调进这个移动的焚化炉。媒体报道，中国政府是从各地调集了这个医疗界的精兵强将，包括了很多重症监护室的专家，一共是达到了42,600名去支援武汉。同时呢，调进大量的医疗设备，去支援武汉，包括这个将近10,000。从国务院的网站上你可以看到，他们也调拨了17,000台的呼吸机去支援武汉，包括了14,000台的无创的呼吸机和2,900台的这个有创的呼吸机。这个武汉本身就有的呼吸机我们都还没算。您可以看到，这些数字的后面其实是疫情在发展，病人数在增加和死亡人数也在增加。
何医生，您的调查报告指出，武汉原有90,000张病床，到了今年2月，又临时在学校和旅馆等设施增添了100,000张病床。当时政府公布武汉感染的人数是33,000人，那为什么要那么多的病床？这其中的比例相差非常大。您的报告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这就是我们报告，就是说发现的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报告的这个医疗资源的比例和这个病人的人数的比例非常的不成比例。我手头有这个2张照片，是武汉防疫指挥部他们发出来的这个指令，就说到2月5号啊，你要增加50,000张病床的储备，然后10号增加80,000张，到2月20号要增加到100,000张的病床储备。
这么大的比例，如果只有33,000名感染者，是否需要这么多的病床？
那您讲的很对啊，那当然是不需要的。所以就可以看出，中国的数字它是不是实际情况？而且非常多的媒体报道，说明那时候是一床难求啊，然后非常非常多，对吧？那个时候，你看，我记得2月2号。那个财经网还是财新网，他们有一份报道，就是说，肺炎人数统计数字之外的人，对吧？大约是这样的一篇文章。那时候那个就提到了，有一个发热门诊的主任就提，比如说120个病人，有症状的差不多80个左右，他只能收治5个病人。所以您就能看到，这里面可能有这个感染的人数是吧？80个，他只能收5名，那这样的比例就已经有一个16倍的一个差别了。
何医生，到3月23号，武汉市允许居民来领取骨灰盒。那根据领取骨灰盒的数量来看，到3月23号，武汉市总的死亡人数是多少？
那这样的情况呢？到了3月23号，我们的对数那个指数的增长模型呢就不能用了，因为已经有很多的干预措施在进行中。所以呢，我们呢简单的估算一下，就用那个每天的火化量，这个我们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最低的火化一个估计了。从封城到2月6号，我们算这个每天的能力的这个80%，然后呢从2月7号到3月23号算它那个680，这样子就算100%的运行。其实呢，他们这个火化炉呢，每天最多能，焚烧差不多2,000具尸体啊。那我们就不算那个，就这样子，简单的估算呢，到3月23号，我们估算差不多是36,000。那这个跟骨灰盒的估算35,800、36,000是非常一致的。
也就是说，死亡人数是36,000人。是政府公布的2,500人的10倍以上，对吗？
啊，是。
那您的报告指出，武汉的疫情其实从去年的10月就爆发了，而不是中国官方所说的12月才爆发。那您是怎么样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有哪些迹象显示是10月就开始爆发了？
我们是通过我们的计算，通过刚才提到的这个指数模型的计算倒推回去的，它的开始时间可能是在这个2019年的10月份左右。那我们可以注意到，就是说其他的研究人员，比如说有的研究人员他通过研究这个病毒的基因组啊，他导算回去也是超过 在那个中国政府提到12月1号之前，那12月1号是中国政府发表的那些文章中提到的第一例病人，但是呢，您可以看到有一份《南华早报》的报道，他就提出了第一例呢可能是在11月17号，他并且提到了在2019年的年底之前呢，中国已经有200多例病人。而且都是经过医学观察的。那作为比较呢，那1月31号武汉卫健委的新闻发布会，他们是讲了只有27例病人，对吧？那后来呢，中国疾控中心发表的文章呢，到那个时候呢，已经有40几例的病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信息来源，那个数字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也让人对这个武汉卫健委发表的人数呢，提出了质疑。另外呢，我在搜寻这些网上的媒体报道中，我发现了，2019年9月18号，中国的媒体包括新浪网，包括湖北的财经啊，他们都报道了武汉海关的一次演习。这次演习的内容呢，包括了对可能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处置。所以这就比较蹊跷了。9月18号，新型冠状病毒这个名词被世界所知，基本上是在4个月以后。所以呢，那为什么在9月份就出现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演习？
何医生，您刚才说在去年9月18号，武汉海关就举行演习，其中有针对应对新冠病毒的应急措施。那难道说这场疫情是有预谋的？
这里我只是把中国的媒体报道跟您分享一下。您刚才的问题我觉得呢需要世界各国联合调查，这个我没有办法回答。
您在报告当中指出说中国可能就在12月就知道人传人了，但也许这个时间点还要再往前推移。
我们把这个中国的媒体报道啊，还有网上这些网友们的分析啊，我们都放在一起，也做了一个时间表。那我们就可以看出，在12月31号之前呢，在中国在武汉就已经有非常明确的、非常有说服力的人传人的证据。你比如说像那些中心医院啊、新华医院啊，他们都有这样的病人，比如说一家三口。父亲、母亲、孩子，有这个感染。另外呢，还有一对是母亲和孩子这样子，这样的一对病人，也是说明那个人传人嘛，家庭之间的传染。还有包括这个武汉海鲜市场，附近的一家小诊所的这个主人，他呢开着诊所，所以呢他也被这个武汉海鲜市场这些居民呢。所感染了，这些都是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人传人的证据。同时呢，在12月31号之前，有些医院呢，他们已经把这个病毒的这些样本寄给不同的这个基因测序公司。你看，包括广东的基因测序公司，包括北京的，还包括华大。像广东的那家基因测序公司。他们得出了这个病毒的序列非常像这个SARS， 他这家公司的领导呢还专门打电话给这个武汉的医院，同时呢还专门跑到武汉去跟他们讲这个情况，所以呢在2019年年底之前，武汉就已经有非常明确的人传人的证据了。
中国政府在去年12月就知道新冠病毒会人传人，可是到了1月份还在打压公民记者和科研机构的吹哨人等等。您的调查有哪些证据进一步证明中国政府是在故意隐瞒疫情，而不是像北京所说的在第一时间就向全球通告了疫情？
我觉得是这样子。我刚才提到我们做了一个时间表，把这些不同的情况，这些医生啊、医院的他们的反应，和这个测序公司的这种报告，和中国政府啊，像这个武汉卫健委啊、国家卫健委啊，和那些医院领导的反应呢，我们放在一起做了一张表，我们就会看到， 其实不止您刚刚讲到的这个科研人员的这么一个对科研人员的压制，其实对第一线的医生的压制也是非常的有名的。比如说那个李文亮医生的这个事情，对吧？那个武汉警察和这个对这个八位这个吹哨人的这个训诫，和这个中央电视台的广播，是吧？这都是一个证据。跟这个这些证据呢，就恰恰说明中国政府呢是在打压这个情况。我根据我们收集的材料，比如说1月3号，武汉卫健委呢，可能是武汉卫健委或者是其他的政府部门，就发出了一份文件，就是说任何单位是不允许向外界和向公众呢透露这个疫情的情况。然后呢，同时呢，他们也像您刚刚讲，他们开始收缴销毁那些病毒测试的这个样本。但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们呢恰恰漏掉了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中心的那个实验室。所以那个实验室呢，他们在收到这个材料以后，他们完成了测序，同时呢在1月11号，他们向那个数据库报告了这个病毒的这个基因组的序列。他们是上午9点报告的，所以呢后来到了晚上，中国的那个疾控中心啊什么，他才被迫的报告了其他的几个数据来源，从那个武汉病毒所的呀，从中国疾控中心的病毒所啊，这些的那个基因测序报告。其实这些东西我们也做了一个表，其实在那个年底之前，他们就有好几个测序的结果是非常的说明，非常像沙老师，也有这个高度的人传人的可能性。
那中国隐瞒疫情耽误了宝贵的时间，给中国其他地区甚至是全世界的防控决策带来了哪些影响？
我想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谈。一个时间上他延迟报道了这个疫情，是吧，也不采取措施，任由这些就是说可能感染的人播上到世界各地。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武汉封城前大约500万的人从武汉离开走向世界各地，这是一个时间上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他那个数字上他严重的就是说压缩了他报道的人数。你比如说我们估算的数字，通过这个线性的计算也好，通过这个对数的计算也好，是吧，得出的数字都是起码是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10倍以上。但你想想看，他报告几千人的这么一个感染和一个几万人的感染，这个严重程度是不一样的。而且他这个数字是很重要的，因为研究人员、公共卫生人员需要用这些数字来计算这个疫情的一段有关参数，对吧？那这样子呢，就人家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误导性的，比如说人家就让世界低估了这个疫情的严重性和低估了这个病毒的传染性。
非常感谢何医生，感谢您的详细介绍和解说。好，非常感谢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何迈医生为我们做的详细介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为什么对氯喹治疗新冠的评价一变再变？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撤回了有关强氯喹可能会增加新冠病人死亡风险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曾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哗然，世界卫生组织还一度在全球喊停氯喹的相关实验。那氯喹被错杀了吗？氯喹治疗新冠的评价一变再变，科学研究出了什么问题？今天我们邀请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盛宗梅博士来分析和解答。盛博士您好，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那国际著名的医学刊物《柳叶刀》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6月4号撤下了有关这个氯喹可能会增加新冠患者死亡率的这样的一个学术报告。那为什么要撤下这篇报告？争议在哪里？
觉得最关键的是它的数据到底是不是正确？ 大家都有不少临床医生，有不少研究员，有不少杂志都有一定的怀疑，因为他等到第二次人家再叫他做初次的时候，他就不愿意把 data 修给第三方看，这样他就 audit 就没法做了，所以他就，所以我个人感觉对他的 data 有一定的怀疑，因为他这个数据是从全世界600多个医院90000多个病人，还有从6个 continent 收集的来的资料，人家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愿意拿出来。如果这么好的资料能够拿出来大家想共享的话，这样对医生的诊断治疗都有很好的好处，所以这一点就造成这两篇文章最后没几天的争议就下了。
嗯，那您刚才所说的这家公司叫外科圈，这家外科圈的首席执行官叫德泰，他说他原本是愿意配合进行独立评估的，可是不想让他所有的数据都落到第三方的手里，所以拒绝了。那在学术圈里面，这样的理由存在吗？成立？
现在是根本不存在的。好比说，我就说中国在最早的起先，就武汉就找到了这个病毒，他现在你找到一个新的病毒，马上就放到网上，大家都可以共享，这样对医生的诊断啊、治疗啊各方面都有更好。所以现在不应该保密的。他如果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理由不想要把它给藏起来，不公开。
那这篇报告引起的在全球引起的震动非常大，导致世界卫生组织呢一度在全球叫停有关氯喹的实验。那在这两份杂志撤下这篇文章的前一天，世卫组织呢又宣布恢复了氯喹的实验。那氯喹的争议为什么这么大？
因为氯喹是一个抗疟疾的一个很早就有的药，对疟疾来说它的治疗已经用了很多年了，它的作用副作用什么都很清楚了，但是现在是一种新的病人，到底对它的治疗有没有好处，到底好处有多少，要经过很多的试验，它的可行性、它的毒性各方面做治疗，如果一个现成的药如果就拿来能够给病人治的话，那对全世界，尤其现在新冠病人还在不断的，尤其在像Brazil这些国家还是在不断的发展，就是在我们美国的话也没有停下来。所以如果有一个新的药能够治疗的话，当然对病人对医生都是好。
嗯，那到目前为止，这个新冠氯喹对新冠的疗效到底怎么样？
那知道我。因为你这个相对虽然是老药，但是对新病人的处理你不知道对它的安全系数要多少，我用药的用剂量应该用到多大，然后对病人我们既要用到能够治疗毛病但是又不产生副作用，所以必须要经过一段的时间总结。现在目前来说还有不少医生认为它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效果到底多少还不完全清楚，所以还是要有一段的时间进行试验。
嗯，那这篇论文总共有4位作者，除了刚才的这个外科圈公司之外呢，其他的3名作者都是来自世界顶尖的学府，比如说哈佛大学啊，还有瑞士苏黎世大学的教授等等。那你认为这是一起又刊登又撤回这篇论文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性质？是不是属于这个学术不端有作弊的嫌疑，还是说就是学术不严谨造成的错误？
我想不严谨和不恰当都有这个方面，因为他我就想说的，他这个不是一个像我们一般做的实验，他实际上是一个数理统计的结果，所以他就把这些病人的情况跟人家不晓得从什么地方人家提供给他的病人治疗以后或者用药或者不用药到底有什么关系，所以你都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另外三个就是名校的老医生都一听这个情况他马上就撤掉了，除了这个公司的首席官以外其他人都撤掉了。
那这其中会不会涉及到病人的隐私，所以他不公开？
我觉得也有这个可能，但是你既然放到他必须得有这样高的医学程度的这个杂志上，那你就必须要就想到他会要提到，因为他后面我看见那个在那个 Lancet 上面，他有病人没有名字，但是他有病人的年龄啊、病情啊各方面情况，你就很难说。当然他没有包括从哪个国家哪个医院来的材料，但是你送到来的你这些东西可能就会暴露。
嗯，那这次绿葵的争议非常的大，有人说这可能也有政治的因素在里面，你怎么看？
我想这有这么一点点可能性，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从医学界角度来看，医生还是挺愿意，如果这个药能 work 的话，那当然对病人，这个药都是很久以前都已经老早就研究出来的药，如果能对新冠病人有好处的话，它会价钱也不会太高，对病人的负担也不会太重，各方面都有好处，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从政治上有这么一点点，因为川普他就老说他好，但现在他的医生也没说对他，就说对他没有坏处，但是就说对他有一定的预防作用，他对他来讲只是预防，并不是治疗，对吧？
嗯，对了，你说的特朗普总统，他不久前说他自己一直在服用这个氯喹来预防新冠。他的私人医生也说，总统服用了一段时期以后呢，并没有副作用。那您认为这个服用氯喹能不能预防新冠？
我不是做药的，我不能给你100%肯定的回答。但是我个人认为，预防还是不可能，不可能达到预防作用。它主要还是在治疗方面，现在研究的也是在治疗方面进行研究，并不是在预防。
所以不会推荐这个民众去服用氯喹来起到预防的作用。
我想不行。
那另外一个就是这次的新冠它和普通的呼吸道的疾病不太一样，它体现出了很多意想不到的症状，比如说有血栓和这个对，那针对这样的问题，氯喹使用安全吗？
应该还是可以的，因为在我们在治疗就是疟疾病人的话，这种药物治疗它也不会用的量是超过一定的 limit 限度。另外一方面的话，本身氯喹对疟疾病人治疗它也没有产生这样的副作用，所以我相信是应该不会的。当然最后还是要看药物试验以下的结果才知道。
那这一次这个《柳叶刀》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这两份国际著名的杂志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说你这个科学刊物不科学。那科学界和医学界对这起事件有哪些反思？
我觉得应该会有一定反应，因为你应该想想你自己 editor 的时候你怎么没有查到这个有问题，直到最后很多人提出异议以后你再去回归到作者，然后作者就把文章抽掉了。你应该自己想想你自己在审批文章的时候，像我们发表文章也不是很容易就能接受的，一般来说他又看了又看。而且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新冠病毒以后造成的病人发表的文章就像 flood， 就像发大水那么多，人家就是很快的。对我做研究的人，我希望很快能发表，对于这个编辑来讲他也希望那些文章很快就能完成，这样他的任务也完成，作者也高兴，大家都高兴，但实际上不可能那么快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你说是吧？
好，非常感谢您郑博士，
谢谢。
好，非常感谢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盛宗梅博士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 代调查发现，武汉火葬场在疫情期间的运行显示，新冠的死亡人数是政府公布的10倍以上。另外，绿葵被错杀了吗？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撤稿，给争议火上浇油。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美国的一项新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国官方透露的新冠感染和死亡人数不被正常的医学范畴所认可和接受，而且武汉的新冠疫情可能早在去年10月就爆发了。报告说，根据武汉火葬场在疫情期间的运行状况和分发出去的骨灰盒的数量来统计，武汉新冠的死亡人数可能是政府公布的10倍以上。这份报告批评说，北京隐瞒疫情不仅延误了中国其他地区甚至是全世界采取的应对措施。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何迈医生，来给我们介绍这份报告的详细内容。何医生您好，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那这份报告是由您和俄亥俄州立大学等机构的学者联合发表的。那您的这份报告主要是根据武汉火葬场在疫情期间的运作和发出去骨灰盒的数量来进行估计。那我们知道，中国的一些公民记者和活动人士就是因为透露火葬场的死亡人数遭到中国政府的打压。那请您介绍一下您的数据来源。
我们的数据呢，从多方面，有中国政府的数据，有这个网上的媒体的报告，官方的还非官方的，我们呢是尽量的从多方面多角度，各种的媒体来源来收集这些资料。
在疫情前，武汉的7家火葬场，它每天是运行4个小时。根据您的报告，从1月25号开始，这些火葬场的运作时间突然增加到每天24小时，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发现。
其实是这样子，就是说，1月25号，那媒体的报道就增加了，就很多家的媒体报道，就是说，这个武汉的火化馆呢是全负荷的运转，非常非常的辛苦。但其实呢，如果现在我们回过头去在网上收集这些媒体报道，我们发现呢，其实在1月中那个火化那个殡仪馆呢，他们已经感觉到这个疫情了，他们就已经开始相应的在那个操作上运作上，他们已经开始有采取一些措施了。所以到了1月25号，其实不是突然间的，是一个就是说，那时候1月25号呢，是媒体开始报道这个火化馆的高负荷、高压力的这种运作。
那何医生，在您的报告当中，您提到了2月7号这个日子。那根据您的这个估算，在2月7号这段时间，武汉的死亡人数和感染人数分别是多少？
我们放在表格里的是7000人左右。但是呢，我需要提醒您一下，是我们并没有把武汉封城前的死亡人数加进去，所以这是一个很保守的一个数字。同时呢，据说武汉封城后的头两个礼拜，病人的家属是允许去拿骨灰的，所以呢，我们也没有把这部分数字放进去。而且呢，我们是估算从7家殡仪馆的这个火化人数来估算的。那我们估算呢，到这个2月7号左右呢，武汉是有7000人的死亡人数。然后呢，通过这个死亡人数呢，我们可以推算这个感染的人数哈。我们用了3个理论上的死亡率，是2.5%、2.5%、5%和10%。同时呢，我记得中国政府的那一天公布的数字，他们的死亡率是3.14%。3.14%，那这样子呢？通过这个死亡率的估算呢，我们估算出来，到2月7号，感染人数呢是从30万到127万这个范围。
那到了这个2月19号，武汉又从外地调来了大批的这个殡葬业工作者，还调来了40台移动焚化炉，这是不是说明这个死亡的人数激增在短短的一周内？
我同意这个观察，我也同意这个结论。而且不仅如此，你可以看到这个疫情它还是在发展。除了 调进这个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调进这个移动的焚化炉。媒体报道，中国政府是从各地调集了这个医疗界的精兵强将，包括了很多重症监护室的专家，一共是达到了42,600名去支援武汉。同时呢，也调进大量的医疗设备，去支援武汉，包括这个将近10,000。从国务院的网站上你可以看到，他们也调拨了17,000台的呼吸机去支援武汉，包括了14,000台的无创的呼吸机和2,900台的这个有创的呼吸机。这个武汉本身就有的呼吸机我们都还没算。您可以看到，这些数字的后面其实是疫情在发展，病人数在增加和死亡人数也在增加。
何医生，您的调查报告指出，武汉原有90,000张病床，到了今年2月，又临时在学校和旅馆等设施增添了100,000张病床。当时政府公布武汉感染的人数是33,000人，那为什么要那么多的病床？这其中的比例相差非常大。您的报告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这就是我们报告就是说发现的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报告的这个医疗资源的比例和这个病人的人数的比例非常的不成比例。我手头有这个2张照片，是武汉防疫指挥部他们发出来的这个指令，就说到2月5号啊，你要增加50,000张病床的储备，然后10号增加80,000张，到2月20号要增加到100,000张的病床储备。
这么大的比例，如果只有33,000名感染者，是否需要这么多的病床？
那您讲的很对啊，那当然是不需要的。所以就可以看出，中国的数字它是不是实际情况。而且非常多的媒体报道，说明那时候是一床难求啊，非常非常多，对吧？那个时候你看，我记得2月2号，那个财经网还是财新网，他们有一份报道，就是说，肺炎人数统计数字之外的人，对吧？大约是这样的一篇文章。那时候那个就提到了，有一个发热门诊的主任就提，比如说120个病人，有症状的差不多80个左右，他只能收治5个病人。所以您就能看到，这里面可能有这个感染的人数是吧？80个，他只能收5名，那这样的比例就已经有一个16倍的一个差别了。
何医生，到3月23号，武汉市允许居民来领取骨灰盒。那根据领取骨灰盒的数量来看，到3月23号，武汉市总的死亡人数是多少？
那这样的情况呢？到了3月23号，我们的对数那个指数的增长模型呢就不能用了，因为已经有很多的干预措施在进行中。所以呢，我们呢简单的估算一下，就用那个每天的火化量，这个我们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最低的火化一个估计了。从封城到2月6号，我们算这个每天的能力的这个80%，然后呢从2月7号到3月23号算它那个680，这样子就算100%的运行。其实呢，他们这个火化炉呢，每天最多能，焚烧差不多2,000具尸体啊。那我们就不算那个，就这样子，简单的估算呢，到3月23号，我们估算差不多是36,000。那这个跟骨灰盒的估算35,800、36,000是非常一致的。
也就是说，死亡人数是36,000人。是政府公布的2,500人的10倍以上，对吗？
啊，是。
那您的报告指出，武汉的疫情其实从去年的10月就爆发了，而不是中国官方所说的12月才爆发。那您是怎么样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有哪些迹象显示是10月就开始爆发了？
我们是通过我们的计算，通过刚才提到的这个指数模型的计算倒推回去的，它的开始时间可能是在这个2019年的10月份左右。那我们可以注意到，就是说其他的研究人员，比如说有的研究人员他通过研究这个病毒的基因组啊，他导算回去也是超过 在那个中国政府提到12月1号之前，那12月1号是中国政府发表的那些文章中提到的第一例病人，但是呢，您可以看到有一份南华早报的报道，他就提出了第一例呢可能是在11月17号，他并且提到了在2019年的年底之前呢，中国已经有200多例病人，而且都是经过医学观察的。那作为比较呢，那1月31号武汉卫健委的新闻发布会，他们是讲了只有27例病人，对吧？那后来呢，中国疾控中心发表的文章呢，到那个时候呢已经有40几例的病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信息来源那个数字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也让人对这个武汉卫健委发表的人数呢提出了质疑。另外呢，我在搜寻这些网上的媒体报道中，我发现了2019年9月18号，中国的媒体包括新浪网，包括湖北的财经啊，他们都报道了武汉海关的一次演习。这次演习的内容呢，包括了对可能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处置。所以这就比较蹊跷了，9月18号新型冠状病毒这个名词被世界所知基本上是在4个月以后，所以呢那为什么在9月份就出现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演习？
何医生，您刚才说在去年9月18号武汉海关就举行演习，其中有针对应对新冠病毒的应急措施，那难道说这场疫情是有预谋的？
这里我只是把中国的媒体报道跟您分享一下。您刚才的问题我觉得呢需要世界各国联合调查，这个我没有办法回答。
您在报告当中指出说中国可能就在12月就知道人传人了，但也许这个时间点还要再往前推移。
我们把这个中国的媒体报道啊，还有网上这些网友们的分析啊，我们都放在一起，也做了一个时间表。那我们就可以看出，在12月31号之前呢，在中国在武汉就已经有非常明确的、非常有说服力的人传人的证据。你比如说像那些中心医院啊、新华医院啊，他们都有这样的病人，比如说一家三口，父亲、母亲、孩子，有这个感染。另外呢，还有一对是母亲和孩子这样子，这样的一对病人，也是说明那个人传人嘛，家庭之间的传染。还有包括这个武汉海鲜市场，附近的一家小诊所的这个主人，他呢开的诊所，所以呢他也被这个武汉海鲜市场这些居民呢，所感染了。这些都是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人传人的证据。同时呢，在12月31号之前，有些医院呢他们已经把这个病毒的这些样本寄给不同的这个基因测序公司，你看包括广东的基因测序公司，包括北京的，还包括华大。像广东的那家基因测序公司，他们得出了这个病毒的序列非常像这个SARS。他这家公司的领导呢还专门打电话给这个武汉的医院，同时呢还专门跑到武汉去跟他们讲这个情况。所以呢在2019年年底之前，武汉就已经有非常明确的人传人的证据了。
中国政府在去年12月就知道新冠病毒会人传人，可是到了1月份还在打压公民记者和科研机构的吹哨人等等。您的调查有哪些证据进一步证明中国政府是在故意隐瞒疫情，而不是像北京所说的在第一时间就向全球通告了疫情？
我觉得是这样子。我刚才提到我们做了一个时间表，把这些不同的情况，这些医生啊、医院的他们的反应，和这个测序公司的这种报告，和中国政府啊，像这种武汉卫健委啊、国家卫健委啊，和那些医院领导的反应呢，我们放在一起做了一张表，我们就会看到， 其实不止您刚刚讲到的这个科研人员的这么一个对科研人员的压制，其实对第一线的医生的压制也是非常的有名的。比如说那个李文亮医生的这个事情，对吧？那个武汉警察和这个对这个八位这个吹哨人的这个训诫，和这个中央电视台的广播，是吧？这都是一个证据。跟这个这些证据呢，就恰恰说明中国政府呢是在打压这个情况。我根据我们收集的材料，比如说1月3号，武汉卫健委呢，可能是武汉卫健委或者是其他的政府部门，就发出了一份文件，就是说任何单位是不允许向外界和向公众呢透露这个疫情的情况。然后呢，同时呢，他们也像您刚刚讲，他们开始收缴销毁那些病毒测试的这个样本。但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们呢恰恰漏掉了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中心的那个实验室。所以那个实验室呢，他们在收到这个材料以后，他们完成了测序，同时呢在1月11号，他们向那个数据库报告了这个病毒的这个基因组的序列。他们是上午9点报告的，所以呢后来到了晚上，中国的那个疾控中心啊什么，他才被迫的报告了其他的几个数据来源，从那个武汉病毒所的呀，从中国疾控中心的病毒所啊，这些的那个基因测序报告。其实这些东西我们也做了一个表，其实在那个年底之前，他们就有好几个测序的结果是非常的说明，非常像沙老师，也有这个高度的人传人的可能性。
那中国隐瞒疫情耽误了宝贵的时间，给中国其他地区甚至是全世界的防控决策带来了哪些影响？
我想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谈。一个时间上它延迟报道了这个疫情，是吧，也不采取措施，任由这些就是说可能感染的人播散到世界各地。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武汉封城前大约500万的人从武汉离开走向世界各地，这是一个时间上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他那个数字上他严重的就是说压缩了他报道的人数。你比如说我们估算的数字，通过这个线性的计算也好，通过这个对数的计算也好，是吧，得出的数字都是起码是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10倍以上。但你想想看，他报告几千人的这么一个感染和一个几万人的感染，这个严重程度是不一样的。而且他这个数字是很重要的，因为研究人员、公共卫生人员需要用这些数字来计算这个疫情的一段有关参数，对吧？那这样子呢，就人家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误导性的。比如说人家就让世界低估了这个疫情的严重性和低估了这个病毒的传染性。
非常感谢何医生，感谢您的详细介绍和解说。
好，非常感谢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何迈医生为我们做的详细介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为什么对氯喹治疗新冠的评价一变再变？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撤回了有关强氯喹可能会增加新冠病人死亡风险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曾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哗然，世界卫生组织还一度在全球喊停氯喹的相关实验。那氯喹被错杀了吗？氯喹治疗新冠的评价一变再变，科学研究出了什么问题？今天我们邀请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盛宗梅博士来分析和解答。盛博士您好，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那国际著名的医学刊物《柳叶刀》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6月4号撤下了有关这个氯喹可能会增加新冠患者死亡率的这样的一个学术报告。那为什么要撤下这篇报告？争议在哪里？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它的数据到底是不是正确。 大家都有不少临床医生，有不少研究员，有不少杂志都有一定的怀疑，因为他等到第二次人家再叫他做初次的时候，他就不愿意把 data 修给第三方看，这样他就 audit 就没法做了，所以我个人感觉对他的 data 有一定的怀疑，因为他这个数据是从全世界600多个医院90000多个病人，还有从6个 continent 收集的来的资料，人家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愿意拿出来。如果这么好的资料能够拿出来大家想共享的话，这样对医生的诊断治疗都有很好的好处，所以这一点就造成这两篇文章最后没几天的争议就下了。
嗯，那您刚才所说的这家公司叫外科圈，这家外科圈的首席执行官叫德泰，他说他原本是愿意配合进行独立评估的，可是不想让他所有的数据都落到第三方的手里，所以拒绝了。那在学术圈里面，这样的理由存在吗？成立？
现在是根本不存在的。好比说，我就说中国在最早的起先，就武汉就找到了这个病毒，他现在你找到一个新的病毒，马上就放到网上，大家都可以共享，这样对医生的诊断啊、治疗啊各方面都有更好。所以现在不应该保密的。他如果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理由想出来要把它给藏起来，不公开。
那这篇报告引起的在全球引起的震动非常大，导致世界卫生组织呢一度在全球叫停有关氯喹的实验。那在这两份杂志撤下这篇文章的前一天，世卫组织呢又宣布恢复了氯喹的实验。那氯喹的争议为什么这么大？
因为氯喹是一个抗疟疾的一个很早就有的药，对疟疾来说它的治疗已经用了很多年了，它的作用副作用什么都很清楚了，但是现在是一种新的病人，到底对它的治疗有没有好处，到底好处有多少，要经过很多的试验，它的可行性、它的毒性各方面都要试量。如果一个现成的药如果就拿来能够给病人治的话，那对全世界，尤其现在新冠病人还在不断的，尤其在像 Brazil 这些国家还是在不断的发展，就是在我们美国的话也没有停下来。所以如果有一个新的药能够治疗的话，当然对病人对医生都是好。
那到目前为止这个新冠氯喹对新冠的疗效到底怎么样？
那知道我，因为你这个相对虽然是老药，但是对新病人的处理你不知道对它的安全系数要多少，我用药的用剂量应该用到多大，然后对病人我们既要用到能够治疗毛病但是又不产生副作用，所以必须要经过一段的时间总结。现在目前来说还有不少医生认为它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效果到底多少还不完全清楚，所以还是要有一段的时间进行试验。
那这篇论文总共有四位作者，除了刚才的这个外科圈公司之外呢，其他的三名作者都是来自世界顶尖的学府，比如说哈佛大学啊，还有瑞士苏黎世大学的教授等等。那你认为这是一起又刊登又撤回这篇论文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性质？是不是属于这个学术不端有作弊的嫌疑，还是说就是学术不严谨造成的错误？
我想不严谨和不恰当都有这个方面，因为他我就想说的，他这个不是一个像我们一般做的实验，他实际上是一个数理统计的结果，所以他就把这些病人的情况跟人家不晓得从什么地方人家提供给他的病人治疗以后或者用药或者不用药到底有什么关系，所以你这个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另外三个就是名校的老医生都一听这个情况他马上就撤掉了，除了这个公司的首席官以外其他人都撤掉了。
那这其中会不会涉及到病人的隐私，所以他不公开？
我觉得也有这个可能，但是你既然放到他必须得有这样高的医学程度的这个杂志上，那你就必须要就想到他会要提到，因为他后面我看见那个在那个 Lancet 上面，他有病人没有名字，但是他有病人的年龄啊、病情啊各方面情况，你就很难说。当然他没有包括从哪个国家哪个医院来的材料，但是你听到雷的你这些东西可能就会暴露。
嗯，那这次绿葵的争议非常的大，有人说这可能也有政治的因素在里面，你怎么看？
我想政治有这么一点点可能性，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从医学界角度来看，医生还是挺愿意，如果这个药能 work 的话，那当然对病人，这个药都是很久以前都已经老早就研究出来的药，如果能对新冠病人有好处的话，它会价钱也不会太高，对病人的负担也不会太重，各方面都有好处，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从政治上有这么一点点，因为 Trump 他就老说他好，但现在他的医生也没说对他，就说对他没有坏处，但是比如说给他有一定的预防作用，他对他来讲只是预防，并不是治疗的，对吧？
嗯，对了，你说的特朗普总统，他不久前说他自己一直在服用这个绿葵来预防新冠，他的私人医生也说，总统服用了一段时期以后呢，并没有副作用。那您认为这个服用绿葵能不能预防新冠？
我不是做药的，我不能给你百分之百肯定的回答，但是我个人认为预防还是不可能，不可能达到预防作用，它主要还是在治疗方面，现在研究的也是在治疗方面进行研究，并不是在预防方面。
嗯，所以也不会推荐这个民众去服用绿葵来起到预防的作用。
我想不行。
那另外一个就是这次的新冠它和普通的呼吸道的疾病不太一样，它体现出了很多意想不到的症状，比如说有血栓和这个对，那针对这样的问题，氯喹使用安全吗？
应该还是可以的，因为在我们在治疗就是疟疾病人的话，这种药物治疗它也不会用的量是超过一定的limited 限度。另外一方面的话，本身氯喹对疟疾病人治疗它也没有产生这样的副作用，所以我相信是应该不会的，当然最后还是要看药物试验一下的结果才知道。
嗯，那这一次这个《柳叶刀》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这两份国际著名的杂志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说你这个科学刊物不科学，那科学界和医学界对这起事件有哪些反思？
我觉得应该会有一定反应，因为你应该想想你自己 editor 的时候，你怎么没有查到这个有问题，直到最后很多人提出异议以后，你再去回归到作者，然后作者就把文章抽掉了。你应该自己想想你自己在审批文章的时候，像我们发表文章也不是很容易就能接受的，一般来说他又看了又看，而且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新冠病毒以后造成的病人发表的文章就像 flood 就像发大水那么多，人家就是很快的，对我做研究的人我希望很快能发表，对于这个编辑来讲他也希望那些文章很快就能完成，这样他的任务也完成，作者也高兴，大家都高兴，但实际上不可能那么快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你说是吧？
嗯，好，非常感谢您，郑博士，
谢谢。
好，非常感谢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盛宗梅博士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